感谢主，我们刚才读完了《生命记》的25到27章，然后在《路加福音》第2章1到24节，我们感谢神读这么多经文，大家读完之后马上有一个印象，对吧？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们都要来上台来读来接力，这个养成我们一个对圣经的和一个总的一个的印象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总结呢，就是信靠基督不再受咒诅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感谢天父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把旧约和新约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让我们不单单是去读一章新约，我们也把旧约一起来平衡的读，让我们知道旧约是隐藏的预言，新约是应验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应验。我们感谢神，这样我们就知道整本圣经是多么的统一，圣经是没有矛盾的，圣经是严谨的，圣经是权威的。我们要把自己的思想要求主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统一的合一的没有矛盾的一个的权威的这样一个真理的学习里边，让我们越学习越读圣经越有把握而不是觉得我不理解这一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整本圣经的图画。感谢神，祝福以下的时间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被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身上得到你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这四章，差不多四章经文了哈。 OK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先来看呢生命记的25章你看到25章，那我这里有一幅图画，是看到有一个砝码哈，这里有一个秤，我们说当时这个砝码有不同的标准，这个秤是两边我们说去称重的时候有一个的什么衡量的标准那我们知道生命记25章呢，摩西是在宣讲前面2章的内容的继续。那前面2章就是讲到神公义的律例，这一章呢就通过6个方面来讲了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人呢就是徇私舞弊或者是诡诈我们人都是很喜欢去投机取巧耍小聪明所以1到3节呢就强调了司法上的公义，如果有2个人有纠纷了那就无法私了，大家没有办法去解决，那这2个人呢就可以上诉到法官那里去，那由这个法官呢来判定这个义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的话他没有欺骗那个人冤枉他的人呢，那就要怎么样受刑罚或者是坐监狱或者赔偿，那好人就当场要释放，这个就是一个审判的标准这个标准很重要OK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刑法人你惩罚人也不能太过分有个人耍诡诈，有个人徇私舞弊，你也不能惩罚他太过分，毕竟这个恶人呢也是这个国家的这些成员，所以你对他你有时候呢不要太严厉，严厉之后呢他会过分的自卑甚至放弃生活的这种的勇气也不能太过分所以这个很重要神的律法总是很公平的但是也是有留有余地的那看第4节，那第4节是怎么样对待这些的动物，就是我们养的那些牛羊OK 就是我们要有人道主义，我们要人道的立场这个牛这个羊常常我们说他们要为你劳作，对不对？还有马这些东西他们要为你去劳动，你要善待他他们如果那个牛一不小心把你的谷子给踩到了，或者是把你的那个田地里面那些谷子给踩坏了，你怎么样对他呢你说他踩了你就打他甚至把他杀掉，那就不公平了所以他帮你劳作是很辛苦的，你不可以贪得无厌地榨取他的劳动力，你给他吃你一点东西又怎么了这个牛践踏了一下你的那些谷物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就是要给他有一点点的余地，让他也享受一下，对不对？不能老是榨取。好了，那五到十节呢，就是讲到兄弟之间，兄弟就是说，如果他的兄弟在古代的时候是非常普及的，兄弟娶他的啊这个哥哥的这个配偶啊，如果他的哥哥的这个妻子不能生养，那他的弟弟呢就要娶他哥哥的那个妻子啊，来为他留后。他哥哥死掉了，那他的嫂子他就要帮助他呢啊，就要留后生养后代啊，因为他不能够啊这个没有后代。在古代是非常普及的，因为兄弟死了没有后代，那产业就会流失啊，这个女的嫁到其他的民族了，其他的支派了，那就产生一个要被别人继承你的产业。所以这个呢就一定要他同族里面的产业的遗产。所以兄弟是血脉，有责任帮哥哥去留后代，让他可以继承这个产业，在古代是很重要的。OK， 今天就不适合了，今天有法律。OK， 好，所以呢，我们说如果不乐意呢，你不帮他去留后就是自私。所以摩西规定，这个寡妇就是他嫂子哈，就可以投诉他的这个兄弟，说不愿意娶她去为哥哥留后。所以长老就要来到他家里面，就找这个人跟他商讨，他就劝这个人说：“哎，你要帮你哥哥留后啊，你不能只顾自己啊，对不对？”啊，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他不愿意，那个寡妇呢就要当着众人的面把那个他那个不愿意娶他嫂子的那个人的鞋给脱了，然后吐口水在他脸上。那呢这个权利就归寡妇了，分家产的时候就这个弟弟就没有份了哈。然后我们说就称呼这个人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称他为脱鞋之家。OK， 他就永远出去就被人家骂，哎呀，这个人是个拖鞋之家，哎，这是不负责任的啊，就是这个人太自私了，就大家都骂他，吐唾沫他，所以他以后生活都还是蛮艰难的哈。所以社区的力量很重要。好了，那十一到十二节讲到两个人或者两个兄弟因为吵架，动手打起来了，其中一方的那方的妻子就起来帮助自己的男人。一不小心就抓住另外一个男人的下面的地方，那个下面的地方就是很不文明，对不对啊？你帮助你丈夫就好了，你还动手去抓人家男人的下体啊，这个就是抓人家那个下面的东西就是很麻烦的事。那怎么办呢？那要砍断那个女人的手啊，这个女人怎么能够那么粗鲁抓人家下面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女人是帮助她丈夫是过分了。OK， 所以要砍断女人的手，这是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道德的问题啊。OK， 那我们也要小心啊，当你看到你的丈夫和妻子跟人家打架的时候，你帮忙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哈，一不小心啊，这个帮倒忙，是不是啊？今天还是有用的哈。那十三到十六节，弟兄姐妹就管到商业的交易，大家在做 business 的时候。那双方都有一个标准，做生意不可以弄虚作假，对顾客呢不能表面一个价背后一个价，哎，我对这个人有钱人，哎，我就多榨取他一点，我对那个人就稍微呢啊就不公平，两个人的价格都不一样，出了门之后就报另外一个价，这是不好的，这是不道德的哈。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做生意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定两个价，对什么人就赶快啊去变一个价，这个是非常不道德的，是见利忘义的。所以神呢也会用不公平的标准来对待你的生意，你的生意不公平，上帝也叫你赚不到钱，你也别以为你提高价格就能赚到钱，上帝是公平的哈。好，那十七到十九节就要劝人要公义的对人啊，要思想你为什么要公平的对别人呢？你今天看不起人家，你想想以色列人，你当初出埃及的时候啊，你出来的时候你遭遇到什么？你遭遇到亚玛利人不理你，欺负你，就是他到那里去，然后想亚玛利人就不给他啊，就要拦住他，就要欺负他。所以以前以色列人很弱小的时候，亚玛利人欺负他。所以这里就讲到你们要思想在埃及的时候，这个亚玛利人是怎么样欺负别人的啊，不公平，所以他们不敬畏神，这样的人你要怎么样 要好好的啊记住他们，他们是没有标准的，他们是有两种的啊标准的。这种人我们不要跟他们讲什么客气啊，因为他们是啊不公平的人啊，我们要远离他。好了，那我们要试想亚伯拉罕出这个乌尔的时候再讲讲啊，就是26章，再看26章，25章讲完了，就是公不公平两个砝码的问题，一定要公平公正，好吧？生活方面各方面都要公正。好了，26章讲什么呢？26章1到11节讲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只要他们遵行神的命令，他你们的土地就会哇好丰富多彩，对不对啊？你们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之后，你的生意好转了，你的土地上有很多的出产，那你就要感恩了。你不能说这是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你应该对上帝感恩，你要举行一个感恩的仪式。当你收到这笔钱之后，当你收到这个土地的这个成果之后，五谷丰登的时候，你要举行一个仪式，啊，就是2到11节就是讲到敬拜者的献祭感恩的动作。这个敬拜者的献祭要宣告两个，我们说要怎么宣告怎么做，一个是 action， 一个是一个的赞美的啊，两个方面的啊一个动作啊交替进行。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要带到教会里面来。你如果你收入有一笔钱收入了，你必须带到这里来感谢上帝，我献上啊我的这个啊这个收入的多少多少啊献给神啊，十分之一也可以哈。那被主耶稣来接纳，我们透过呢就是牧师对你的祝福，礼拜完成之后，我们就会经历哇那种生命的快乐。你们如果有收成有收入都不来感恩，不去奉献，那你就缺乏感恩，缺乏喜乐啊，你的就很难就会得到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你是因为你感恩上帝，我的钱是上帝给我的，我的这个啊丰收，我的所有的这个地上的出产水果都是神给我的，你怎么样感谢呢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12到15节呢就告诉我们3年1次，前面是讲到平常的奉献啊，这里讲到3年1次的啊奉献，3年1次的就是一个三年一个阶段，然后有十一奉献提供给谁呢？提供给利未人啊，给寄居的孤儿寡妇的，这就是我们现代的社会的福利。弟兄姐妹，你们3年呢要奉献一笔钱，拿来干什么呢？就是给那些孤儿寡妇用的，作为社会福利的那个啊那个收入，要给这个社会提供给那些的帮助。今天我们的西方的这个社会，在加拿大啊，他会提供给那些的啊人有退休金，或者人老了，或者孤儿呢，还有我们的牛奶金啊。我们现在的孩子，你来了这里之后呢，你生下来就会有牛奶金给你们，因为你是孩子，作为社会福利呢，就会发你们这些东西。OK， 我们这里的孩子们都得到了，对不对？啊，你们都知道，你们一来到这里生活，你还小的话，你年纪在很小的时候，那就有牛奶金啊，然后会给你们每个月都拨到你们的户口上去，这就是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啊。这里的特色就是说，奉献者的感恩，你要做一个祷告，你表明呢，你做祷告说，我适时的遵守，我一定要奉献，我求神来垂听我的奉献。我这笔钱拿出来是对社会有用的啊，这不是做给人看的，是，所以一定要注意哈，你不是做给人看的，你一定是说我们感恩这个社会，我们感恩这个时代，我们感恩我们的收入，千万不要奉献一点就到处去张扬。哎呀，你看我又给了多少钱啊，我要奉献多少多少少，告诉人家，你不需要，这个都不要让人看见。所以这个社会的福利是交给国家，国家从他们的税收里面拿出来，然后给我们一些福利，其实是不需要你去，哎呀我是纳税人，我要别人听我纳税人的，天天在那里要求别人对你怎么样有特权啊，这个是不好的啊。 OK， 好，16到19节是对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的应许。你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要得到好名声啊，你若不遵守神的旨意，不遵守神的律法，你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遵守神的话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最后得到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像亚伯拉罕，你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出来之后他是一个流浪的人，对不对啊？他是一个在地上流浪的人，最后呢怎么样，你们要纪念亚伯拉罕是个流浪的人，最后上帝拣选他啊，然后他的后代啊，这个你的先辈都是流浪的，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在迦南地就觉得自己是主人了，你们要常常小心，要学会奉献，因为你们以前就是一个流浪的人哈，要记得自己的祖先，记得自己的民族哈，是这样来的，就不要忘恩哈。好了，二十七章讲什么呢？那二十七章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约旦河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石头，就是拿一块大石头啊，做一个纪念碑，然后把这个神的律法写在这个那个石头上面，然后筑一座没有人工加工过的祭坛来献祭，证明呢这个律法是上帝颁布的，你们这个约旦河这边都是神给你的，然后用律法来证明权威，上帝把这个地赐给你们。所以全民要举行一个立约的守诫命的宣誓大会，地点在哪里？刚才读过了，以巴路山和什么和那个基利心两座山，你看这个地图，这边是以巴路，这么高900多米，这边是800多米的基利心山，然后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呢就开始有宣誓，那在以巴路山上的这个就叫做咒诅，那这边的基利心就祝福，那现在来念这个咒诅，刚才我们念过的是咒诅啊，这座山啊，就是说过了啊，这是以十诫为基础的，你看这里有12个支派，以色列有12个支派，刚才念过了哈，16到26节12个支派在这里提到了是约瑟的支派，再由利未人来带领他们，利未人是祭司，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在那里喊叫，两边都听得到哈，这边都要大家都要回应的啊，什么要该受咒诅，这两座山阿们，就整座山在那回荡啊，那个很壮观的一个场面哈，他利未人宣告，然后会众们就阿们哈，一共12个咒诅，代表12个支派都要遵守哈。OK， 所以基利心在右边就是祝福啊，北面呢就是巴路山，在左边代表说背叛律法的带来的后果。OK， 所以这个事件就是一个肩膀，这个是个肩膀啊，肩膀的两个肩膀是担当两个，一个是什么承受咒诅，一个承受祝福啊，你遵守就祝福，不遵守就得咒诅啊，背负两座山啊。所以28章就列出了这个咒诅的细节，12代表完全，象征所有的律例典章，12个支派都要遵守。 OK，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里讲的第一方面是对神要忠诚，不可造偶像，不能去造那些 idols， 你一定不能造的，你不能说我要拜这个拜那个啊，金钱也不能拜啊，人也不能拜，家里面的每个人都不是你的偶像，你都不能拜，明星也不能拜，今天有人是追星，我喜欢这个明星也去拜，不对的哈。第二条呢是不可轻视，不可轻视和你的父母，你要尊重你的父母哈啊， you shall respect your parents， 你要尊重你的父母。第三条是社会的公义，不可以侵犯神划给你的地界，你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你不能跑到人家房子人家的土地去，你就是这么个地方是你的，你是自由，你不能跑到人家那里去啊，侵占别人的地方，记住了哈，尊重别人的地界啊，国界也是一样的，家里面的房子的界限也是一样的，要遵守，不能过界啊。第四条，五条是不侵犯那些弱者的权利，孤儿寡妇你不能欺负他们，好吧啊，人家从外地来的，刚刚移民过来的那些很贫穷的人或逃难的人，你不能欺负他，明白了吗？第6到9条是关于不道德的行为，就是发生各种跟你继母的关系，跟你兄弟姐妹啊血缘关系，你甚至跟动物发生关系，有些人你知道吗，很多人啊，他就是跟一些动物牛啊那些东西啊就发生性关系，这是上帝非常的憎恶的，一定要除灭他的。你知道我以前我们农村有一个人啊，神经病的啊，整天躺在棺材里睡觉啊，后来呢就跑到放牛，就跟牛发生关系啊，被别人知道了哈，这个人是腿都是瘸的啊，腿都是瘸的啊，就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人哈。我们看到我小时候我都怕这样的人哈。OK， 他们是发生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不道德的行为。第10和第11条呢，不可伤害别人。第12条是对没有提到的 啊，所有的律法的总结，总结 OK， 所有律法你都要遵守，你不遵守就必受咒诅。感谢神，我们遵守不了，我们都会犯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心里面不可能不嫉妒别人，我们不可能不恨人，我们不能有私，我们不可能不私有私心。我不可能说啊，有一种就是我可以做得很好，我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点的啊自私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没有。怎么办呢？我们遵守不了怎么办？感谢神。所以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一到二十四节，耶稣来了。我们讲完了前面施洗约翰的诞生啊，借助主耶稣的诞生，那个平安夜不是今天的平安夜哈，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叫做 Christmas 啊 even 啊那种，不是的，不是那个晚上哈。 OK 啊，耶稣不在圣诞节诞生啊，不是在圣诞节。那今天的基督徒父母应该带孩子们去哪里？弟兄姐妹啊，在圣诞节来临这一天，我们要常常的去读这一段啊，这个万古长新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把耶稣的降生记在心里，世世代代传下去。为什么啊？来看一到七节第一幅图画，把第一幅图画记住了。来，我们先画第一幅图画。一到七节，耶稣诞生是真实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啊，他们就实行全国的人口普查啊，他们要人口普查啊。那人口普查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人报上来，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啊，就像我们啊在中国的时候你要报户口啊， OK， 报户口，全国的人口普查啊。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掌管这个人口普查，刚好这个普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你在哪里出生的要回去，例如你如果拿着啊中国的户口，然后呢跑到国外去了啊，然后有一天要回去说我要普查了，你要从国外回去，回到中国去，然后去登记啊，要登记好你是在哪个地方出生的，你要回去登记。好了，那这全国普查的时候，刚好玛利亚和丈夫啊，他们就是在拿撒勒住。其实他们不是拿撒勒人，他在哪里？请问玛利亚他们是哪里人呢？告诉我。啊，伯利恒，对不对？啊，他们是在伯利恒，然后要从拿撒勒。就这两个人呢，要去伯利恒登记，要是登记 register 哈，你要去登记。他的走路从拿撒勒走到了伯利恒就要走128公里，请问128公里如果骑驴的话，走路的话要多久啊？啊，要很久的，对不对？刚好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圣经就预言了，所以约瑟呢就在梦中呢，天使就告诉玛利亚这个怀孕的神奇，就。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结婚啊，玛利亚就怀孕了啊，怀孕了啊，圣灵感孕了，他们就那个时候刚好就怀上了这个 baby， 就是圣灵感孕的 baby。 他那个时候那就两个人就要走到伯利恒去，刚好在路上走了很久，刚好就是要产孩子的时候，耶稣就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只好找一个牛棚羊圈啊，在那里就出生了。所以这些羊群围着他，哇，好多羊，对不对？牛，哎呀，臭烘烘的。然后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就出生了啊。所以伯利恒就是一个面包之家啊， OK。 所以你要知道啊，它就是一个啊供养这个羊群的地方，刚好在一个羊棚或牛棚里面就出生了啊。这是第一幅图画，记住了吗？好，第二幅图画在哪里呢？八到十四节，另一幅画就讲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哈，天使就报告这个好消息啊。首先呢，他向牧羊人来宣告，因为牧羊人在哪里？住在了野地，牧羊人是最贫穷的，天天晚上都要照顾羊群，不得休息。所以呢，牧羊人是贫穷而地位低下的人，他们牧养羊群。所以耶稣呢也是一个好牧人，也是牧养神的羔羊，所以这些牧人就最适合去传道了，因为他放羊的时候到处可以去传扬这个神的福音哈。他们成了第一批见证人，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第一批知道的是谁？牧羊人 shepherd 啊，他们是牧羊的哈。他们天使在天上在那里唱诗，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些牧羊人啊。他们在那里哇，听到天使说哇，那个啊，人类的救主降生了，在哪里哪里，然后哇，听到之后马上就去找，他们就顺服天使找啊找啊找啊， 就来到了这个跟着那个天使的指示，就去找一个被布包着的婴孩，在马槽里的一个婴孩要找到。他们找啊找啊找，终于找到，在那个马槽里面有一个孩子，在那里出生的孩子，玛利亚的放在马槽里的那个孩子。他们就努力的找到这个记号，这个记号找到了，所以我们要牢记这个记号，就是马桶里出生的耶稣。哇，很快乐，他们就所有人都觉得很惊奇，哈 ，OK， 好，这是第二幅画，牧羊人找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对不对？好，第三幅图画记住吗？啊，第三幅图画来看，21到24节，耶稣在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就要割他的那个羊皮啊，我们说那个割掉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那个包皮，就是割掉第八天，记住哈，第八天。出生的时候来受割礼就最好啊，因为第八天这孩子是比较健康的哈。好，表明呢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肉身的后裔，他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的遵守这个肉体的记号，所以呢就是遵守了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不是受割礼了，我们今天不要像犹太人行割礼了，因为很痛，我们今天只要用洗礼来做啊。 OK， 所以真正的心灵的割礼才是割礼啊！正如今天的洗礼不是要遵守律法，乃是要知道律法背后的属灵的意义，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受洗？你要知道受洗就是来遵守上帝的吩咐，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OK， 所以耶稣遵守了律法，因为他要活出律法，成全律法，他必须在律法以下遵守这个割礼，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要在这个律法之下接受律法的咒诅，为我们呢从这律法中解放出来做准备。所以耶稣所做的事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他都要去做，他要做得比我们好，而且呢能够遵守所有的律法。感谢神，我们看完了这些经文，我们总结一下来看。最后那摩西呢把神的律法用讲道的方式呈现出来，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的子民一定要明白律法的背后的这个 righteousness of God， 一定要明白 righteousness， 就是神的义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把它活出来。摩西没有成功，摩西也失败了，所有的历史历代的以色列人都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圣经摩西的律法可以做到，做不到，因为人遵守不了，犯一条就是所有都不算数。所以比摩西更大的那位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他自己卑微的降生，他要来完成律法中所有的这些我们人做不到的，他要来活出来。所以律法本身是好的，这本圣经是好的，是完美的，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都是一面镜子。然后我们看着这个镜子，哇，我这身上两上啊长满了什么东西，你看一下自己镜子你就知道你是怎样的。我们一照镜子就知道，哦，原来我这里很丑，那里不完美，哎，发现这里长了一个东西，那里长了个东西，对不对？我现在老了，发现头发没有了，哈，对不对？发现自己越来越丑，啊，并不是以前那么年轻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犯罪的人一说这也不可 ，shall not， shall not， 什么都不准做，啊，什么都不准做，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救不了自己，越照镜子越丑，越照镜子就越发现自己有缺点。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拿圣经来当作照妖镜，天天去照别人，圣经是照自己不是照别人的哈。你不要说，哎呀，妈妈你不好，孩子你做不到，丈夫也不好，妻子这里也不完美，天天照别人，你应该照自己。圣经是专门光照我们内心的，神的话就是两刃的剑。真正的基督徒每天读经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照镜子，我照到自己哪个地方有问题我就纠正它。所以圣经很重要，把我们的内心的东西照出来。 OK， 我们照镜子不能够只挑选好的而不看到坏的地方，我们要好的我们也要祝福，我们也不能说上帝谴责我们有罪我们就觉得不喜欢，两个都要，祝福也要，里面的咒诅我们要小心。却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有咒诅就有祝福，我们越遵守神的话就越受祝福，我们不遵守我们就自己自讨苦吃，我们若不听也不遵守圣经，再多的祝福 也是没有用的。好了，最后科技发展的今天，六姐妹，我们有手机，对不对？你手上有手机，有 iPad， 有电脑，哈，各种的功能都会把你啊、怎么样？你照相的时候开美颜，哎、你有没有照相的时候把自己调美颜？不要把这个身上的这个缺点给露出来了，要弄得很美很白，对不对？啊，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好的一方面，我们就拼命的隐藏我们真实的东西，我们在人家面前就很虚荣，让人家看到自己好的一面，人家一说自己缺点就不舒服。难怪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充斥着一群，哎呀，我只要祝福你，不要跟我讲我有罪，你要不要跟我讲有咒诅，我就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天天说好话给我听就行了，对不对？说大家神经兮兮的，每天都怕人家说自己这不好那不好，生怕呢我们一读圣经就把我们造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身心灵不健康的生命走不远的。弟兄姐妹，一个身体你不要接受好的别人的责备，也要接受别人好的方面，也要接受别人不好的意见。孩子，如果我说你不好你会不开心，对不对？如果我说你好你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够健康，健康的人家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是不是？我有我就改，我就去改变他，我没有我就哎，他冤枉了我，我不在乎。弟兄姐妹，你自己要这样，你要先把圣经好好的看，把自己的身上弄干净了，别人再说你你就说不了了，别人也不能够说什么，因为你知道自己错，因为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别人说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释放我们，医治我们，除掉我们身上那种只喜欢这个好话，不喜欢听建议听批评的话，我们都要健康一点哈。你看看医生，医生一定要帮你去检查身体哪一方面不好，医生就说我建议你，你还是要做做手术，或者是要治病，或者要纠正。你滑冰把腿给弄破了，医生说我帮你把骨头接起来，你说不用了，骨头挺好的啊。医生说你的骨头坏了，要把它打钉子，你说我打钉子不要，这会影响我，你必须打钉子，因为骨头已经断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接受医生的建议，而不能逃避。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要顺服，我们要甘愿在律法的这个，虽然这个律法啊很严肃很严厉，但是我们说这是神为我们好，对不对？哈啊，为人的罪恶替我们背负了十字架的咒诅，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圣经就不难读懂了，就会活出来。所以合乎真理的爱不怕被人去看不起，也不怕别人咒诅我们，反而能化咒诅为祝福，化黑暗为光明，化干戈为玉帛。求主帮助我们孩子们，弟兄姐妹，你以后要学会有公平公正，要学会真正的学会什么人当受咒诅，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是不让你做，是告诉你是为你好，好不好？啊，你出现那个警察说你不能开车开得太快，你开快了会有危险，你在这个路上必须开40码，你不能说我要开60码开80码，你会撞到人的，其实这些都是为我们好，是不是？啊，你说我不喜欢啊，我就喜欢 free， 对不对？什么叫 free？ 孩子啊，你不喜欢就一定是不好的，不是的，是为你好，好吧？要小心啊，不要跟着那些罪恶的人走，不要靠近那些人经常啊嘴里面骂骂咧咧的人，你要远离那些的哈、啊、这个行为不好的人啊，总是想去违背叛逆啊，做一些好像啊违背这个啊律法啊圣经里面的那些的话语的人，我们要小心，好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来唱这首歌，好吧？我们再来把这首歌唱一下啊，好不好？啊，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好好的信靠基督，不再受咒诅，好吧？好，我们都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来再次把它回应一下，好吧？啊，当我唱一句的时候，你们要跟着我最后一句说阿门就行了，唱阿门，好吧？啊，是一样的。
制造各种偶像的人，一手咒诅，
一起来，
阿门。轻视羞辱父母的人，一手咒诅，
一起来，
阿门。多以吝啬的戒律。 关系的，闭上走出阿门。与动物发生性关系的，闭上走出阿门。与血缘姐妹心意的，闭上走出阿门。阿门阿耶耶不，与岳父亲亲亲的人，闭上走出阿门。暗中害人性命的
祷告，感谢主，谢谢你今天啊，我们一起学习主啊如何不受咒诅，主啊我们也与神来立约，就像以色列人在以巴路山上宣告这个咒诅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更加的去敬畏神，我们敬畏神就会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来降世啊，承受了我们所有的咒诅，他在地上为我们降世在马槽里，实在是最卑微的生活，以这种受苦的方式来使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为我们来到地上受苦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脱离了咒诅，你愿意降生在律法之下啊，按照律法来生活，就是为了使我们脱离律法的这种的痛苦。感谢主，让我们每一天都来依靠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医治我们。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不再受咒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